心对心讲你听得懂的话，今天的主题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这个词是有很大的争议，也产生了教会分裂，尤其是中国教会，因为这个词产生了很大的分裂。因为有人用这个词误以为只要信而受洗之后就可以为所欲为了，犯罪不要再悔改了，耶稣就是我的义了，反正神会拯救到底。这个对初信者产生了错的理解与矛盾。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词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首先来看两个理论。第一个理论是加尔文的预定论，它有五个要义，谈的是神的绝对主权，所强调第一个全然的败坏，人无法以自己能力做灵性上的善事，人是全然败坏的。第二个无条件的拣选，你被神拣选不是因为人伦理道德上的优点，也不是他遇见的人将发生的信心。第三个是有限的救赎，只为预先蒙选之人，不是为世上的人。所以救赎是有限的，就是有特定的人神才拣选的。第四个不可抗拒的恩典，不可能因人的原因而被阻挠，无法被人拒绝。所以不可抗拒的恩典，就是神如果拣选你，你也不能抗拒。第五个，圣徒们保守，已经得到救恩，不会再次丧失掉。这个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词的来源。好，那你知道了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理论定律是这个，圣徒们保守，说如果神拯救你了，你就不会灭亡了，你就已经拯救你到底了，大概是这个意思了。好，那另外一个理论呢，是亚米念的主张。主张什么呢？主张人的责任呢？他刚好跟这个教文是颠倒的。他说人是有限的败坏，神是这个有条件的拣选，然后神的心意是全面的救赎，然后呢？第四个是可拒绝的恩典，就是人可以拒绝神的恩典，然后呢可能在恩典中失落的可能，与教文的观点刚好完全相同。所以呢在这一个呢，为什么这么产生这么大的争议呢？首先这个一次，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一次是什么不是清楚，所以这个一次呢要先做个定义。这个一次得救，什么叫做一次得救？这个一次指的是决志信主的一次。有些人我决志信主了我就得救了，有的时候、我受洗了我就得救，是受洗的那一次还是圣灵重生你的那一次？因为定义不清楚，因而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决志信主受洗，决志信主受洗，这是地上的事，人可以看得到，所以你看到了，他决志了，他受洗了，他得救了，但是圣灵重生是天上的事，那是天上的事，那是神的事，人不是很清楚，所以问题就在这里，人不是很清楚。而一次，这个一次指的是上帝一次拯救，神一次拯救你，神重生了你，信徒就永远得救。要知道这个是从神的角度去看一次，神竟然拣选你，然后呢你重生了，所以呢这个要表达是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要传达理念是得救的确据，就是你今天你重生得救了，你要有得救的确据，不要心存惧怕，怕失去救恩，缺乏安全感，要有盼望与喜乐的心，不然你就越想靠自己的努力，不知道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一切，又想回去靠自己，陷入挣扎之中。 所以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它主要表达是得救的确据，但是很多人把错误的应用、错误的传讲，就觉得说、哦、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元首一尾了，反正呢神会拯救我到底、哦、所以呢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他在成圣过程中可能会跌倒和软弱、哦、但是耶稣也说了，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神赐给你的这个永生，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它从手中挪去，所以你或许会软弱，会跌倒，那因为你是确实的重生，你没有圣灵会提点你、责备你，让你赶快回转。那倘若人已经受洗了，认为自己已经得救了，就不会失去救恩而放纵情欲，活在罪中不肯认罪，那么这个人一开始就根本没有得救，对重生得救不清楚。所以呢这个呢，每次只要进入论，比如说什么加尔伦预定论，只要进入论，宗派的教义就容易起争论。所以呢西山灵修我们就直接进入圣经，我们不讲论，因为这个论啊，说真的，人的论，论是要总结神啊，比如说有人就啊，神学院常教的基督论、圣灵论，讲这个论，论是什么？我总结了。那基督能够让你总结吗？你的人的头脑是有限的，你顶多能够教导认识基督、认识圣灵哦，这样子呢可能会比较呢不会引起争论，不然呢宗派的教义当中，他只要教义，哇，这个呢已经超过圣经了，就天天在这里做辩论。因此，西山灵修立场。不要去讲什么这个圣经没有的词，什么一次得救用了得救这种词呢，已经是怎么样，因为它有争议，所以我们就不要去讲、我们去讲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对照圣经，神人我认罪悔改得生命。西山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希伯来书一章一到六节，第二篇真心话的主题是基督比众先知更美。基督比众先知更美，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的一章一到四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 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好，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的灵修经文来到了希伯来书一章一到六节，主要讲述希伯来书的主题是基督徒的超越。我们以纪念主降生的心情，借着这卷书来思想这位远超一切的基督，实在很合适。一到三节是本书的引言，介绍了全书的主题：基督是真神的最后和最高的启示，因此基督便超越古时一切的启示。读者若能在主前存着虔诚的心来阅读，并能获得基督的荣耀、身位、全能与工作的启示，我们也必俯伏敬拜他。接着作者开始介绍这位崇高超越的基督，他是承受万有的、创造万有的、神的光辉与神本体的真相、支持万有的、洗净人的罪的、掌管万有的、洗净罪人的、掌管万有的、高天的君王。第四节引入第五到十四节的内容，其中显示他是神而人，人而神的身位超越所有的天使。感谢主。好，接着让我们来听陈希珍老师的短讲信息。希伯来书是用对比的笔法，希伯来书是用对比的笔法。
现在你来仔细来读希伯来书的话，你发现希伯来书肯定是完全用对比的，它是用一种对比的笔法，就把它最中心的话很明显的就把它衬托出来。比方说一开始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神的儿子和天使，他是超过天使的，所以神对哪一个天使说怎样怎样怎样，所以你看弟兄姊妹没有得比的。所以一面是神的儿子，一面是天使，但是不要忘记天使在旧约叫做神的众子，你明白吗？但是没有一个人，你看见这个尤其你如果仔细去读天使旧约，你知道有的人呢引圣经你比方主耶稣不是有一次讲说你们不都是神吗，然后就引什么呢，就引旧约的话，特别是诗篇里面的话。如果你们仔细引旧约诗篇的话，事实上你们是神吗，那个神是多数的，从来没有用在人的身上。所以你千万不要用这段圣经来发展一个理论，说今天神成为人，结果有一天人就变成神了，是不可能的，没有这件事。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有神，有这个讲到神那个多数的时候是指着天使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虽然如此，但是你要看见说天使，你弟兄姊妹，天使不是独一的真神。天使你看见是不要忘记，就是说天使是什么呢，天使实在说来是所有创造造物里面最尊贵的，没有错，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你看见我们的主是比天使更超乎天使的，所以他是超过执政掌权，他是远超一切。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要紧。那么然后到了第三，这是第一章，你看见吗？第一章你看见神的儿子比天使高，到了第二章讲的人子的时候比天使微小一点。所以弟兄姊妹，讲的神的儿子他是比天使更高，远超过天使的，但是讲的人子，因为主耶稣是人子，所以引旧约的圣经，那么人算什么，那么你比天使微小一点。然后下面 这个写圣经的人就说，唯独那比天使微小的耶稣。那我们的主为什么卑微呢？就是因为他变成人，所以他比天使微小一点，那就证明说他是人子。所以无论讲神子讲人子，是拿和什么来做对比呢？是和天使来做对比。这是第一章跟第二章。到了第三章，你看见他和摩西来对比，所以比摩西更有尊荣。然后到了第三章跟第四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迦南的安息和在神里面的安息。你看见吗？那些人他们渴望能得着迦南的安息，结果有没有得着安息？没有得着安息。结果神就为他们另外存了一个安息。所以写书的人说，你们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所以你看，这又是一个对比，很明显的。那么然后呢，到了第四章和第五章，给我们看见以基督和亚伦的对比。那么然后呢，你如果再读下去，到了第五章，就给我们看见有的是婴孩和成人的对比，对吗？然后呢，然后再读下去，你看见有的人，再读到第六章的时候，讲到那些退后的人近乎咒诅。但是呢，下面转弯，像保罗怎么说？不是保罗，这个作者怎么说呢？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一面是近乎咒诅，另外一面呢是近乎得救。你看他所用的笔法，就是一个对比的笔法，很清楚的。你看见没有？”那么
好，陈希德老师在这个短讲当中告诉我们，希伯来书是用对比的笔法，第一章第二章是跟天使来做对比，那第三章呢跟摩西来做对比，那三章四章这里谈到了迦南的安息跟神的安息在做对比，四章五章这里看到了基督跟亚伦的对比，还有一个就是那些退后的是怎么样近乎咒诅，但是持续往前的是近乎得救。所以呢，总结就是说，你要退后嘛，你要退后你就近乎咒诅，那你一直向前向前，近乎得救。好，用对比的方式来表达了希伯来书。好，接着那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基督比众先知更美，基督比众先知更美。好，那我们来看为什么基督比众先知更美呢？第一个是因为他的名分，基督是神的儿子，儿子当然比先知尊贵。基督一生中有两次的天开了，第一次是受洗，第二个是登山变相，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第二个呢，我们看到这个基督神性方面，在他神性方面，基督有五个头衔。第一个，他是创造者，借着儿子创造了宇宙万物，万物是借着他造的。第二个是基督是承受者，神借着儿子创造了世界后，他就任命儿子承受世界的一切，也就是万有。第三个，他是护理者，创造万有的工作完毕后，儿子持续地参与他的受造界中，保守协同和管理万有，不让魔鬼或人破坏，叫神的谕旨按部就班地可以成就。第四个，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儿子和父神有同样的尊荣。第五个，他是神本体的真相，等于说儿子跟父神实质上是相同的，这个就他的神性而言。再来呢，是就他的人性方面而言，基督的另一个头衔是他洗净了人的罪，他是救赎主，这是他在地上做大祭司与中保的职分。而旧约的众先知与天使们并不是儿子，神儿子是什么？神儿子是神生命的繁衍，神儿子是从死里复活，复活就是生命吞灭死亡，是生命的释放，也是生命大能的彰显。唯有神儿子 叫人得着生命，因为他的源头就是生命。他从死里复活的经历，更把生命做了大大的释放，成了人得着生命的路。所以我们的主超越一切，他是超越先知，超越列祖，超越万有，超越天使，超越天地，他也超越所有其他的宗教。唯有耶稣基督是救主，最美的耶稣拯救了你，最厚赠恩典临到了你，你是否将他摆在最尊贵的位置？耶稣基督在你生命中是否是最美的、最重要的、超越一切的呢？好，这是要告诉我们，基督比众先知更美。最终是基督在你的生命中，他是占了什么样的位置？好，第二个主题是过河的人。过河的人，哎，这句话真的太有恩典。你可能还觉得过河人是什么？过河的人是什么？好，你听完过河的人，你就会觉得哇，我要做一个过河的人。本书受者是希伯来人，字义，希伯来人的字义叫做过河的人。加勒底与迦南美地之间有一条大河，从北到南把两地隔开了。加勒底之地后来成为属撒旦魔鬼之地，各处遍满了偶像，完全被神的仇敌所占据，为那恶者所占有。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那拜偶像之地，亚伯拉罕本来住在大河的那边，是神把他从大河的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亚伯拉罕就是一个过河的人，他从米索波大米渡过伯拉大河，今天称为幼发拉底河。基督徒乃是什么？属灵的希伯来人。本书的教训应该运用在自己的身上。今天的世界已经被神的仇敌占据、占有、破坏并败坏了，不再适合于成就神的旨意。神的救恩乃是要把我们从撒旦所占有败坏之地带出来。我们怎样才能够出来呢？当你重生得救，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你就是在河的那一边的。哈利路亚。请问现在你是在河的哪边呢？你也许还在河的那一边，也就是说你没有重生得救的。但我知道我已经在河的这一边了。为什么呢？因为圣灵与我同证，我是神的儿女，我已经过了大河，我是一个希伯来人，是一个过河的人。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到底是什么人呢？我们到底是什么人呢？是中国人？是台湾人？这个中国人、台湾人，台湾在那里吵着说我是台湾人，我是中国人，还是说我是澳洲人，我是美国人？我们必须都宣告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是道地的希伯来人。所以亚伯拉罕的子孙以色列人过红海，在原则上也是一样的，他们过了红海的另外一边就开始歌唱跳舞，他们能够说埃及啊，你在那边的，我却在这一边的。他们到另外一边去做什么呢？他们建造神的帐幕40年之久，他们不做买卖，也不耕种，他们没有学校，没有教堂，没有神学院，也没有圣经学院，他们只有会幕，其他什么都没有了。在红海的那边有什么？那边的一切都是埃及属世的东西。但40年之久，他们又变为老旧了，又需要再次的过河。第一次是过红海，第二次是要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过河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问自己，我过河了吗？我是过哪一条河？我过河了吗？但是过了许多世代之后，他过河了，过河了，到迦南地，以色列又老旧了，他们被仇敌占据，甚至圣殿连同殿里的侍奉也被仇敌所利用、占据、占有并毁坏。但出于以色列人意外的，施洗约翰突然出现了，吩咐他们要悔改。施洗约翰做了什么呢？他乃是帮助以色列人过河的，他帮助他们脱离老旧，从老旧的宗教犹太禁地里出来。他告诉他们必须过河，做这 真正的希伯来人受洗乃是把他们从老旧的宗教禁地里带出来，而把他进入在一个新的范围里，归入主耶稣的名下。他们受洗后就能说，以前我们是在河的那边，现在我们已经来到河的这边了。所以这本书是告诉我们，信主之后乃是他们想要持守犹太教，这卷书的受者是希伯来人，已经相信了主，却仍然持守他们的犹太教。你我是否也是这样呢？只要你我不是那样明确绝对全部的向着基督，你仍旧持守了这些东西，我们信仰年日一久，可能就把这些传统的东西取代了基督，仍旧持守一些基督以外的东西，那些东西很可能甚至非常好，但不是基督。因此你需要再次的过河，一切基督以外的东西都要过河，都要被埋葬。所以这个过河的人实在是对我们有太多的意义。你到底是哪里的人呢？你要说我是属灵的希伯来人，我已经过河了，而且我要彻底的过河，我不能再把那些老旧的东西全部都要埋葬的，不能过河。感谢主，这就是整个希伯来书，整个希伯来书要告诉犹太人的，你们已经归入主的名下，为什么你要走过去的路，再进入犹太教，进入捆绑呢？要过河，真正的过河。那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也是如此呢？我们把传统宗教礼仪种种的传统带进了教会，所以我们一起来过河吧，一起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吧，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是最美的那一个。让我们起来敬拜，跟我们的主说，主啊，你最美，你最美，你是最美的那一位，你是更好的那一位，你比天使，比旧约的众先知都还要美。跟我们的主说，主啊，有谁能与你来相比呢？你是最美的那一位，虽无家行和美容，却有荣耀永放着光辉。跟我们的主耶稣说，主耶稣，你是谷中的百合，你是沙伦的玫瑰，你的美名可敬可畏，仰望你的人永不羞愧。耶稣，你实在美，你实在美。我们如果不知道主你最美，主你最好，我们就容易堕落在宗教的里面，我们就不知道基督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今天希伯来书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要告诉我们，主啊，你最美，主啊，你最美，你是那最美最好的那一位，没有一个人跟你相比。天使，旧约的伟人列祖，没有一个能够跟你相比。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属灵的希伯来人，这卷书是写给希伯来人的，就是过河的。今天我可以说我是一个过河的人吗？还是我还是在河的那一边，受世界所捆绑，受世界所辖制？今天我要忘记光要努力面前努力的过河，过河追求基督为我一生最终极的目标。这一些不是属基督的东西，基督以外的东西都要过河，都要被埋葬。 因为在那边有仇敌的工作，仇敌破坏了神的救恩，被神所占有败坏。因此今天我们信主了，我们受尽归入主的名下了，但是我们所持守的是什么？我们所持守可能是我们宗派的教义，我们所持守可能是人来宗教的遗传，这些让我们看不见基督是最美的，让我们看见基督不是最美的。今天我们要说，主啊，你是最美的那一位，你是更好的那一位，一切基督以外的东西全部要过河，全部要被埋葬。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你能够说你是一个过河的人吗？我说我是一个过河的人，因为圣灵与我同证，我是神的儿女。如果今天你觉得你还不是一个过河的人，屈膝敬拜祷告跟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因为我不是把基督摆在我生命的第一位。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